金六福长书联播，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演播汪良，欢迎您继续收听。
梅超风听全真妻子吟诗的声音，个个中气充沛，内力深厚，暗暗心惊，难道全真妻子又聚会在这儿？不，除了马玉，其他人声音都截然不对。他在蒙古大漠的悬崖绝顶曾听过马玉和江南六怪冒充全真妻子的说话声音，他眼睛虽瞎，耳音却极其灵敏，记性又好，声音一入耳是历久不忘。他不知道当时啊是马玉故布疑阵，现在呢是真的。
马道长，别来无恙啊。
那天马玉对他留有情面，梅超风虽然为人狠毒，却也知道好歹。谭楚端追不上周伯通，归途中见到梅超风用活人练功，他侠义心肠，上前除害，哪知道却不是他的敌手。幸好呢，梅超风认出他是全真派的道人，顾念马玉之情，只把他打伤，却没有下杀手，一路追赶到这儿。马玉说：
哦，托福托福，桃花岛和全真派无怨无仇啊，尊师就快到了吧。
梅超风一愣：
啊，你们找我师父干什么？
丘处机叫道：好妖妇，快叫你师父来见识见识全真妻子的手段。梅超风大怒啊：
你是谁？
丘处机，你这妖妇听见过吗？
梅超风大声怪叫，飞身跃起，认准了丘处机发声的地方，左掌护身，右抓迎头扑下。郭靖知道梅超风这一扑灵力狠辣，实在难挡，丘处机武功虽高，却也不能应接应驾。哪知道他还是盘腿坐在地下，既不抵挡也不闪避。郭靖暗叫不妙，邱道长怎么能这么自信呢？眼见梅超风这一下就要抓到丘处机的头顶，突然左右两股掌风扑到，那是刘楚玄和王楚一同时发掌。梅超风右抓继续发劲儿，左掌横挥要挡住刘王二人的掌力，哪知道这二人掌力同流，一阴一阳相辅相成，那个力道大得出奇呀，远不是两个人内力相加可比。梅超风在空中受着大力的激荡，当时向上弹起，右手急忙变抓为掌，用力一挥，身子向后翻出，落在门槛之上，不禁大惊失色，心想这两个人功夫如此高深，绝不是全真妻子。
是洪七公段皇爷在这儿吗？
丘处机说：
只是全真妻子，有什么洪七公段皇爷？
梅超风大惑不解：
谭老道不是我的对手，怎么他师兄弟中却有这样的高手啊？难道同门兄弟之间高低强弱竟会这么悬殊？
郭靖在暗室旁观，也是大出意料之外，他心想刘王二人的功力再高，最多也是和梅超风在伯仲之间，虽然二人合力，也绝不能轻轻一挥就把他弹了出去。 这样的功夫只有出自周伯通、洪七公、黄药师、欧阳锋等人才不奇怪，全真七子哪有这样的本领呢？梅超风的性子强悍之极，除了师父之外，不知道世上有什么可怕的人，越是受挫越要蛮干。当时在蒙古悬崖之上，马玉言语谦和，以礼相待，他就知难而退。但是今天丘处机信了裘千仞的话，以为周伯通真的已经被黄药师所害，再加上杀害郭靖的仇恨，对桃花岛一派恨之入骨，嘴里头连叫妖妇。梅超风呢，明知打不过，却也绝不肯就此罢休，威意沉吟，就伸手从腰间解下了毒龙鞭。
马道长，今天要得罪了。
好说，
我要用兵刃了，你们也亮刀剑吧。
王楚一说，
我们是七个，你只一个人，眼睛又不能看东西，全真七子再不行也不能跟你动兵器，我们坐着不动，你进招吧。
梅超风冷冷的，
你们坐着不动就想抵挡我的银鞭？
丘处机骂他，
好妖妇，今天晚上就是你丧命的时刻，还多说什么？
梅超风哼了一声，右手一挥，那满是倒钩的长鞭像一条大蟒缓缓游了过来，鞭头直指孙不二。黄蓉听隔壁双方斗嘴，心想梅超风的毒龙鞭何等厉害，全真七子竟然端坐不动，空手抵挡，倒要瞧瞧用的是什么手段。拉了郭靖一把，叫他把小孔让给他瞧。他见到全真七子在殿堂中所坐的方位，心中一愣，这是北斗星座之行啊。不错，邱道长刚才正是说要布天罡北斗。
黄药师啊，精通天文历算之学。
黄蓉小的时候夏夜乘凉，就常常由父亲抱在膝盖上指讲天上的星宿，所以呢认得七个道人的阵型。全真七子马玉位在天枢，谭楚端位在天玄，刘楚玄位在天机，丘楚机位在天权，四个人组成斗魁。王楚一位在玉衡，郝大通位在开阳，孙不二位在瑶光，三个人组成斗柄。北斗七星中以天权光度最暗，却是居魁和柄相接的地方最是重要，因此呢由七子中武功最强的丘楚机承当。斗柄中以玉衡为主，由武功次强的王楚一承当。只见梅超风的毒龙鞭打向孙不二胸口，去势虽然不快，可是极为狠辣。哎，那个道姑啊仍然是巍然不动。黄蓉顺着鞭梢望去，只见他道袍上画着一个骷髅，心里暗暗称奇，哦，这个全真教号称是玄门正宗，怎么他的服饰倒和梅师姐是一路？他不知道当年王重阳点化孙不二的时候曾经画了一幅骷髅图赐给他，意思是说人的寿命短促，疏忽而逝，化为骷髅，应当修真而慕大道。孙不二纪念先师，把这图形绣在道袍之上。再瞧这银鞭，这个银鞭来的虽慢，却带着痴痴的风响， 眼见这个鞭梢啊再近几寸就要打到他道袍上骷髅的图形，哎，忽然间银鞭猛地回窜，就如一条蟒蛇头上被人砍了一刀，剑似的笔直向梅超风反冲过去。这一下来势奇快，梅超风只感到手上微微震动，立即劲风扑面。他急忙低头，银鞭擦着他的头发掠过，心说好险。回鞭横扫，这一招鞭身盘打马玉和丘处机，两个人呢还是端坐不动，谭楚端和王楚一却出掌把鞭挡了开去。数招一过，黄蓉已经看得清楚，全真七子迎敌的时候只出一掌，另一掌呢却搭在身旁之人的肩上。他略加思索，已然知道其中的奥妙。哦，原来这和我帮靖哥哥疗伤的道理是一样的，他们七个人之力合而为一，梅师姐哪能抵挡呢？原来呀，天罡北斗阵是全真教中最上乘的玄门功夫，王重阳当年曾为此阵花过无数的心血，小则用他联手搏击化而为大，可用于战阵。敌人来攻的时候，正面首当其冲的人不用出力招架，却由身旁道友侧击反攻，就像一个人身兼数人武功，的确是微不可当啊。再拆数招，梅超风越来越惊慌，他感觉到了敌人呢已不再把鞭子击回荡开，而是因势带引把银鞭牵入敌阵。这个鞭子呢虽然还可以舞动，但挥出去的圈子渐渐缩小。又过了一会儿，几丈长的银鞭已经有半条被敌阵裹住，再也缩不回来。要是此时他扔了鞭子跳开还可以脱身，但他在这条长鞭上曾经用了无数的苦功，被人坐在地上空手就夺去啊，那怎么能甘心呢？他犹豫不决，虽然只是瞬息之间，但是时机稍纵即逝，那天罡北斗之阵既然已经发动，要不是当天权之位的人收阵，那七个人出手就一招快似一招，等梅超风知道再拼下去没好，无可奈何之下咬牙放开鞭子，为时已然晚了。刘楚玄掌力带动，啪的一声巨响，长鞭飞出打在墙上，指阵的屋顶摇动，瓦片相继作声，屋顶上灰尘唰往下落。梅超风脚下摇晃，被这一带之力引得站立不定，向前踏了一步。这一步啊，虽然只跨了两尺，却是成败的关键。他要早一会儿扔了鞭子，就可以不向前跨这一步，而是向后踏出，立即转身出门，这不结了吗？妻子啊未必就会追，就算要追那也未必追得上他呀。现在不同，他是向前跨了一步，心里知道不妙，左右双掌齐挥，刚好和孙不二、王楚一二人的掌力相遇，略加支撑，马玉和郝大通的掌力又从后边拍到。他明知道再向前行危险更大，但是形势逼到这儿了，只得左脚踏上半步，大喝一声，右脚飞起，霎时之间先后分踢马玉和郝大通的手腕。丘处机、刘楚玄同声喝彩，好功夫，也是一先一后的 出掌解救。梅超风右脚没落，左脚又起，虽然闪开了秋流二人的掌力，但右脚落下的时候又踏上了一步，这一来已经深陷天罡北斗阵中。除非把七子之中打倒一个人，否则他绝对没法脱身了。黄蓉看得暗暗心惊啊，昏黄月光下，只见梅超风长发飞舞，纵跃来去，掌打脚踢，举手投足都隐隐的夹带风声，就像虎跃暴翻一般。全真七子却是以静制动，盘膝而坐，鸡首则尾应，鸡尾则首应，鸡腰呢则首尾都应，牢牢地把他困在阵中。梅超风连使九阴白骨爪和催心掌的功夫想要冲出重围，但总是被妻子的掌力逼回，只急得他哇哇怪叫。这个时候呢，全真妻子要伤他的性命原本只是举手之劳，但是啊，始终不下杀手。黄蓉看了半天，他明白了，啊，是了，他们呐，是借梅师姐来摆阵练功，像他这样武功高强的对手哪能轻易遇上呢？一定要累得他精疲力尽而死才肯罢休。可是他这番猜测呀，只对了一半。借梅超风练功那是不错，但是道家不轻易杀生，倒没有伤他性命的意思。黄蓉对梅超风虽然没有好感，然而见妻子对他这么折腾，心里头却很不忿儿。看了一会儿不愿再看，把小孔让给郭靖，就听得隔壁掌风一时紧一时缓，还在憨斗。郭靖刚看的时候啊，不太明白，见妻子参差不齐的坐在地下和梅超风相斗，大惑不解。黄蓉在他耳边说，他们呐，是按着北斗星座的方位做的，七个人内力相连，瞧出来了吗？郭靖经这一提醒，下半部九阴真经中许多的话一句句在心中流过，原本不知其意的词句，这时候看了妻子出掌布阵，竟然豁然而悟，他明白了，越看越欢喜，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黄蓉大惊，急忙拉住，郭靖也是一惊，随即坐下，凑眼呢到小孔之上。此时他对天罡北斗阵的要旨已经大致明白，虽然不知如何使用，但是妻子每一招每一式使出来，都等于是在教导他九阴真经中实战的诀窍。那九阴真经啊，是一位前辈高人读尽古来道藏悟得的，王重阳创着阵法的时候没有见到真经，然而道家武学同出一源，根本要旨原本没有差异，所以阵中的深刻变化也脱不了真经的包罗。当时郭靖在桃花岛上旁观洪七公和欧阳锋相斗，固然是大有进意，毕竟他心思迟钝，北丐和西毒二人的武功又都不是真经一路，所以领悟有限。此时见妻子行功布阵，以道家武功印证真经中的道家武学，处处相合，这才是真正的一大进步。眼见梅超风支撑为难呐，妻子渐渐减弱掌力。哎，就在这功夫，忽听他门口有人说，
耀兄，你先出手呢，还是让兄弟先试试？
郭靖一惊，这是欧阳锋的声音，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进来的。
妻子听到声音，也一起感到惊讶，向门口看去，只见门边两个人，一个人青衫，一个人白衣，并肩而立，正是那天晚上追赶周伯通的两个人。全真妻子停了手，都站了起来。黄药师说：好啊，七个杂毛合力对付我的徒弟了。冯兄，我教训教训他们，你说是不是欺负小辈啊？欧阳锋笑了：
他们不敬你在先，你不显点功夫，谅这些小辈也不知道桃花岛主的手段。
王楚一当年曾在华山绝顶见过东邪西毒二人，正要向前见礼，黄药师身形微晃，反手就是一掌。王楚一想要格挡，哪来得及呀、啊、啪的一声，脸上挨了一下，一个踉跄，险些跌倒。丘处机大惊：快回原位！就听得啪啪啪啪四声响过，谭刘郝孙四个人脸上都挨了一掌。丘处机见眼前青光闪动，迎面一掌劈来，这个掌影好不飘忽啊，不知向哪儿挡架才是。情急之中，他袍袖急震，向黄药师胸口横挥出去。
由汪良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